上个月我在这里讲到一个教会的榜样，那个是最好的教会，最完美的教会，最纯正的教会，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教会，那个教会就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章开始的时候圣灵降临，使徒他们的讲道非常带能力，3000人一天信主，所以他们的教会从120个人一下子增加到3120个人。然后他们的教会，我们上一次看他们的榜样，首先是使徒在他们当中用神的话来教导他们，来喂养他们。所以上一次我们说一个好的教会，那个神的话的喂养是最重要的。一个教会里有很多的活动，但是在教会里面没有很实在的神的话语的分享跟喂养，那个教会是有问题的。所以那个教会有使徒在他们当中来传神的话语，他们也非常的顺服接受使徒所教导他们的。我们也看到那个教会彼此之间是有相爱，有合一的生活，有团契的生活，每一天大家在一起来聚会，来祷告，来擘饼，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信徒团契的生活。我们也看到那个教会他们里面都关顾每一个人不同的需要，有的人他将他所有的卖掉拿来教会来帮助有需要的，所以教会里面是彼此相爱的那种生活。所以我们也看到那个教会的神章得救的人数是天天的加增到他们的当中。所以到使徒行传第4章的时候，你已经看到他们已经有5000个信徒了，就是一级一级天天的这样增加。所以上一次我们讲一个教会，这个好的教会是和神心意的教会呢，它的人数会增加。当然我们教会的目的不是要就是人数增加，很多时候我们说人数增加就是量的增加没有用，要它的里面的那个值的增加才好。但是其实一个教会它在增长的时候，它是量跟值都一起增加，因为那个他们人数增加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神将得救的人数加给他们，这个就好像神认同这个教会的侍奉，认同他们的见证，让他们的见证有力，让其他的人因为看到他们那个好的行为，愿意跟他们在一起来敬拜，然后神的话就在他们心里面发生那个作用，他们就得救，人数不断的增加。然后我们也看到那个教会在他们周围的人很喜爱他们，那个是讲到教会外面的人，他们还没有进到教会，他们还没有得救，但是那个教会在人的生活的当中，没有信主的人看到他们对他们有喜爱。这样美好的教会你说会不会有问题呢？应该没有问题了是吗？这样刚刚是圣灵降临下来，那个使徒也在他们当中，每一天他们这样团契聚会擘饼祷告，这样的教会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对不对呢？我们看了，不对，圣经是很清楚告诉我们这样的教会里面也有问题啊。就使徒行传第5章第6章已经看到他们中间有问题，那个问题是什么呢？那个时候他们人数增多，这个我们上面已经看到了。第4章已经5000人了，到第6章的时候可能有7000、8000人，人数是一级一级的增加。然后在他们中间有说这个和本呢，说希利尼化的犹太人啊，这里翻译说是希腊，那个是对的。这个希利尼 Hellenistic 这个就是当时的希腊人。那么希腊人的犹太人他们是什么人呢？他们是犹太人，但是他不是在中东，不是在耶路撒冷，不是在以色列， 哪里长大的。所以他们讲的话是希腊话，那当然他们是生活在希腊那个文化之下，他们不是一般的犹太人，他们是住在外地的犹太人，他们也加入教会，他们也到耶路撒冷，这个教会还在耶路撒冷。所以他们进到耶路撒冷跟当地的犹太人一起的生活，他们也信主，他们也得救。因为当使徒洗来他讲道的时候，三千人五千人进到教会，加入教会，有不同背景的人在里面，犹太人也有在犹太地以外生活的犹太人，他们讲的话语不一样，当然他们的文化背景也不一样，他们的生活习惯也不一样，他们的想法也可能也不一样。那当时我们看到这个教会里面啊，有这样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他们就是犹太人，他们就是正统的犹太人，向他们发怨言。在教会里面，这么好的教会里面也有人发怨言，你看啊，教会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啊。就他们的问题，他们发怨言，这个怨言是有关于什么呢？是关于他们每天供应他们的寡妇啊。看这个事情重要不重要呢？好像不太重要啊。这个是他们天天生活的问题啊。那么多的人，所以那个使徒他有很多的理由可以说这个事情怎么我们要去管呢？这个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他们来教会，我们是喂养他，是用神的话语喂养他。教会是属灵的家，在这里我们是学习神的话语，在这里我们是过团体的生活，在这里我们是互相相爱合一，那个是最重要的，属灵的事情是最重要的。这个是天天吃饭的事情嘛，这个是小事嘛，就你们去随便去弄好它，解决这个问题就算了。但是他们有没有这样呢？当他们在当中有人发怨言的时候，这个其实是很严重。你记得吗？在旧约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常常发怨言，到一个地步神非常非常的不高兴。在弟兄姐妹当中有怨言，有人有怨言的时候，这个就很严重。所以我们看他们这个问题在哪里呢？表面的问题啊，表面的问题，人数增加了，就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忽略了这个信徒生活上面的需要。表面的问题就是没有好好的照顾所有信徒的生活。但是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呢？真正问题就是信徒之间还有种族的偏见跟歧视。因为这里提到两种的犹太人，为什么特别要提到这个是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呢？为什么要特别是他们有怨言呢？是不是有可能在他们当中一般的犹太人，纯正的犹太人，他对这个讲希腊话，从在希腊长大这样文化背景的犹太人，他们有会不会看他们不起呢？觉得他们是外人呢？虽然他们都是犹太人，但是他们觉得这样的犹太人是可能是已经是跟了这个外邦人的那个文化背景，有可能在教会里面有分开，是我们是纯正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不是真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是从外地来的，他们的生活习惯是不一样的，虽然都是犹太人，但是会不会在他们的当中有分门别类呢？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呢？有可能他们因为习惯不一样，文化不一样，为什么特别是这一般的寡妇被忽略呢？ 会不会是他们当中没有真的是将这一般的讲啊希腊话的犹太人包括在他们当中呢？但是上面不是说他们每一天是同心用饭交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很难讲，这里圣经没有清楚讲到为什么这一般的寡妇被忽略了。但是我们看到这里特别提到他们的背景是不一样，所以在教会里面其实我们都是中国人，都是中国人教会，也都是讲这个普通话国语，但是也有不同的背景是吗？讲这个普通话有人是讲国语，有人是台湾来的，有人是马来西亚来的，有人是新加坡来的，有的是香港来的，都是中国人嘛。但是在一个教会，当你人数慢慢的增加的时候，在你当地不可能所有讲国语的都是普通话，都是中国大陆来，同一个背景，慢慢的有其他背景的人在我们的当中。在南湾我去过很多教会，他们都是讲国语普通话，但是他们有台湾的弟兄姐妹很多，因为在南湾他们先来，有的已经来了20年30年，他们的经济的情况都是一般都是比较好的，因为他们都有非常好的工作，非常好的收入，他们在美国时间长了，他们也很美国话他们英文讲出来跟美国人一样，他们住的房子非常大，经济环境非常好。但是这几年也有我们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姐妹朋友到了南湾，他们也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中国人。但是他们进到教会里面，他们的习惯就不一样了。很多的教会他们发觉他们都讲国语讲普通话的弟兄姐妹，因为他们背景不一样，结果他们在当中就有问题。有的他们要离开那个教会，他们自己去成立另外一个教会。中国人的教会很多分裂，很多的原因，背景文化不一样是其中之一。起码在这样好的教会里面，我们看到因为他们文化背景不一样，让他们不能真的是彼此的相爱相顾。所以你说这个问题严重吗？好像表面上不是太严重的问题，但是我们看他们怎么样处理啊。第一，他们领袖们愿意承担责任，他们使徒没有说哎呀我们一天到晚已经那么忙，人数增加的那么快，我们要喂养他们属灵的吃的都已经非常非常辛苦了，你看不到我们已经每一天那么忙的工作吗？那使徒也可能说这个是教会啊，这个不是复利的团体啊，我们在这里的目标不是要供应饭吃的，我们在这里是喂养大家的，这个是教会嘛。他们没有这样说，他们马上的愿意承担责任，他们立刻的马上的他就面对这个问题，他们寻求解决的方法。在这个里面他们就是承认他们真的是忽略了这般的寡妇，就承认他承认我们有这个责任，我们是需要去爱他们，我们需要去照顾他们。所以在教会里面有这样怨言的事情的确是有问题了，那我们要马上面对这个问题。领袖他们没有用各种的借口来将这个问题简化，算了，慢慢这个问题我们不提，让他们去慢慢去处理，时间会解决很多的问题就算了。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马上是开会，他们12个使徒叫众门徒都来，对他们说，就是他们正视这个事情。所以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就是要领袖们正视这个问题。然后第二点，领袖他们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没有说哎呀教会里面发生问题了，有怨言了会分裂了， 我们的现在我们要马上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使徒他们就说好，那我们就去弄饭给他们吃。他们没有忘记他们自己本身最重要神交托给他们的责任。所以领袖们他们先跟门徒弟兄姐妹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先很清楚他们的工作，他们的责任是在哪里。他说我们撇下神的道，我们不去传道，我们去管理吃的饭食是不合宜的。是他们很清楚知道他们的责任是在哪里。他们的责任是专心以祷告传道为事。这个就看到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那传道人牧师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姐妹要他什么都要他做，他是拿薪水的吗？可能教会里面就是他一个人拿薪水嘛。那当然教会里面大事小事所有的事情都要他做，这个是在小的教会里面很多是这样的问题啊。那没办法了，那牧师就他一个人，弟兄姐妹都觉得他拿薪水他要工作啊，每天要工作，就所有的事情都对待在他身上。但是牧师他小教会他也要预备讲道啊，他不会说教会只是50个人所以他预备的时间就少一点啊，一个500个人的教会他预备的时间就要多一点。他讲道传神的话语，如果他是忠心传神的话语，他预备的时间都是一样的，他要预备，然后他要照顾很多弟兄姐妹的需要。那教会里面有其他跟祷告跟传福音跟喂养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的那个工作的话呢，就应该是其他的信徒去帮助那个教牧同工，千万不要说所有的工作都是他，所有的责任都是他。所以领袖们他们说我们的责任是专心以祷告传道 为重要。然后他们就提出一个方案，第三点了，领袖们决定差派其他人去做管理的工作。这个英文叫 delegation 啊。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就是说，哎，我行，我来做，忙得一天到晚忙得要命。但是教会里面其实工作可以分担其他的弟兄姐妹，也让其他弟兄姐妹有那个机会来分担这样的工作。所以他们决定是差派他人去做管理的工作，所以他们说好，我们应该差派其他的弟兄，这个就是执事的开始。但是他们没有说这个就是管理饭吃的事情，这个是很简单的事情，这个是很普通的事情，那我们就找几个弄饭弄得好的人去努力去做就可以了。你看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差派七个人啊，七个人是怎么样的人呢？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派他管理这个事情。你说管理吃饭的事情也要那么好的人去管理啊，会不会浪费这样的人才呢？看到他们觉得这个事情重要，这个关顾弟兄姐妹需要的事情，这个要让教会里面大家没有不同心的事情，让他们中间没有怨言的事情，这个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其实神的工作没有不重要的，做大事小事都是为神做的，特别有的时候特别我们觉得不太重要的事情，我们特别要找忠心有智慧的弟兄姐妹去做。那当教会领袖差派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以为那个事情不重要，我要做重要的事情，我要做给人看得到的事情，我要做大事。其实在主里面忠心的服事，按神的意思来服事，那个就是大事，那个就是好事。所以在教会里面其实是我们需要这样的弟兄，有好的名声，有被圣灵充满，有智慧的来处理教会里面大事小事。然后众人的反应怎么样呢？当他们做这样决定的时候，他说众人是同心的顺服， 他们顺服去做这个，马上去执行这个，而且他们的态度是，这个是好事，是美事，所以我们是以一个欢喜快乐的心，很愿意的心，很喜乐的心去做，不是很勉强的。哎呀，领袖们他们吩咐一下这样做啊，我们就勉强啊抢去做，他们没有喜悦的心去支持这个决定，所以他们就减损了这七个人，马上做，马上的做。这里要注意的就是这七个人的名字哈，我们只有一两个我们啊对他比较认识，因为是啊 Steven 啊，跟那个腓力啊，我们知道他后来他们都是非常伟大的传道人啊。但是其他几个人我们都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是从七个人的名字来看呢，七个都不是纯正的犹太人，因为他们的名字都是那个希腊的名字，所以他们选出来这七个的人都是讲希腊话的。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因为他们要服侍这样的背景的寡妇嘛，所以他们就是要告诉这样的寡妇，我们非常爱你，我们非常重视你，所以我们派七个我们当中最好的，但是他们也是会讲这个希腊话的，我们来服侍你，我们接纳你，你是我们当中的一份子，我们没有分彼此，我们都是合一的，我们都是一起的。所以他们就非常的定义要改善以前的缺点。他们没有跑出来承认我们已经错了，但是你看从他们的行动当中，他们知道他们以前是错了，所以他们现在来改正这个事情。好，结果怎么样呢？结果神的道兴旺起来，更兴旺，人更多，门徒的数目加增的更多。你看到吗？神的道兴旺，神祝福这个教会的时候，他的人数一定会增加，这个神祝福的结果，那个不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目的，但是是很自然的结果，就是神看到这个教会和他心意的，他将得救的人数不断的增加。好了，这个事情过去了，然后我们看到使徒行传，他们教会受逼迫，他们要分散到其他的地方，这个里面也有神的心意。好好的教会，为什么神容许逼迫临到那个教会呢？有神的心意，就是教会里面有这样怨言，有这样问题，其实也有神的心意在里面，因为神要我们透过这样的事情来学习怎么样大家彼此的一起的来合一，来相爱。所以到第十五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去保罗、巴拿巴他们带领一个教会，他们这个教会是在安提欧的教会啊，这个是在耶路撒冷以外的了。但是呢，他们有最好的老师在他们当中啊，保罗创立了这个教会，留在哪里牧养他们。但是在教会里面发生什么问题呢？也有问题。他说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就不能得救。那教会里面负责牧养他们的是保罗跟巴拿巴，有这样的弟兄来到他们当中，来这样的教训他们。我们要从当时的背景啊，当时这个新约还没有写下来，他们就是听使徒的教导，到底这个他们讲的是对还是不对呢？在教会里面就有很大的争论。那保罗当然，巴拿巴觉得他们讲的不对，但是他们也要跟他争论，因为他们从犹太下来，他们对弟兄对教会的影响也非常大，而且他们是不是弟兄呢？从犹太下来，在教会里面有机会给他们站起来讲话，所以这个教会不是单单是听保罗跟巴拿巴，其他的人不能发言，没有， 这个教会这个弟兄都是到他们当中，所以有这样看法的弟兄也是得救，也是他们的弟兄，只是他们的看法有不一样。但是这个看法不一样就产生很大的问题。表面的问题是什么呢？表面他们的争端是什么呢？表面就是他们提出来的，就是说外邦人是不是需要跟应该受隔离才能得救，这个是问题的表面，是一个真理，一个教义，一个神学上面的问题啊。但是其实在这个问题的后面有更重要，它真正的那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一，那个问题就是神是不是单单拯救犹太人，他们是选民嘛，是神拣选的嘛，所以他拣选的神是救犹太人，那外邦人呢，他需要成为犹太人他才能得救，因为在圣经里面神拣选了这个犹太人，所以只有犹太人才能得救，外邦人他是不能得救，除非他成为一个犹太人。然后在这个问题的里面更大的一个神学上的问题就是，是不是信心信主还要加上一点的行为，这个行为在这里是割礼，也可以包括了其他，也可以包括了我们啊要来教会要受洗啊，要传福音，要奉献，要做很多的其他的事情，都是好事。但是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得救是信心再加上其他这样的善事的话呢，那这个就啊是信还要加上行为，那就很危险。其实在这个里面有很重要的真理的争端在里面，他们当时没有圣经清楚的教导，所以在他们的当中是会有很混乱的。这个在现在在教会里面也是，如果你们教会里面有领袖他对真理的看法有一点不一样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也可能会发生很重大的争论。好，这个问题好像就比较严重啊。其实问题就是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吃饭的问题啊，现在这个问题是教义真理上面的问题，而且那个是初期的教会啊，如果在这个真理上面有错误的话，会影响以后的教会，会影响今天到底我们得救是白白的凭信心得救呢，还是信心还要加上行为呢？那我们在这里就停下来要看一看。我知道我们当中有还没有信主的，有初信的，基督教重要的真理啊，在这个上面到底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呢？第一，因信称义，这个是人用信心，这个你跟我所能做的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凭我们的信心，将我们的信心放到主耶稣身上，让主耶稣成为我们的主，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就得救。我们只能做这个，我们没有一件善事我们可以凭这个善事，做这个善事来获取这个救恩，这个是不可能的。原来我们得救是因信称义啊。罗马书第五章第一到第二节，我们既因信称义，称义就是神看我们没有罪，神看我们是义的，不是我们真的没有罪，但是神是透过主耶稣的宝血来看我们，就好像主耶稣一样没有罪的，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透过主耶稣基督，不是透过我们所做的事情，对与神相合。我们有借着他的因信，是信心，因信进入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当中，而且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在这一次的旅行当中啊，晚上我们聚会，有机会我们讲到啊， 天主教跟基督教的分别。原来在我们的四个人当中，有大概六个七个是有天主教的背景啊，所以我们就自然我们到了那个地方，看的都是天主教的教堂，所以晚上我们聚会，我们就讲天主教的基督教啊，讲到天主教是增加了很多人的意念在里面，怎么样可以得救呢？你信，还要加上你要承认你的罪，告解，你要做很多的好事，增加了很多这样东西。我讲完以后，有一位姊妹她起来做一个见证，她以前是天主教徒，她说以前她是在天主教聚会的时候，她的心里面很大的重担，心里面很怕，因为她不知道她做的够不够，她不知道她是不是得救。他信了主了，但是因为要做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所以他觉得我不知道我做的够不够，心里面总是有那个忧虑，不知道能不能得救。到他来了基督教，看到圣经里面因信称义，他整个人释放了，自由了。他知道他得救不是因为他的做什么事情，你跟我没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做去赚取这个救恩的，不可能的，那个是不可能的。所以他整个人就释放，因为得救是神的恩典。第二，我们相信的是白白得救的神的恩典啊。以弗所书我们以前讲过，那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第九节，他说我们得救是本乎神的恩典啊，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恩典就是我们不应该拿到的，因为神的爱他给我们，也因着人的信，是人的信跟神的恩典互相配合，这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连我们那一点点的信心都是神赐给我们，那个都是神的恩典，但是神所赐的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啊，免得有人自夸啊。所以这个很清楚，现在圣经给我们看到神是白白的这个得救的恩典，是给我们每一个愿意打开我们的心接受主耶稣宝血的人。然后圣经里面现在也给我们很清楚看到，神不错，他是拣选犹太人，但是那个不等于说神单单爱犹太人，他那个是先后的问题。神拣选了犹太人，但是神也拣选了外邦人，神爱世人，包括了外邦人。这个我们讲到以弗所书第三章的时候，第二章第三章的时候我们也讲过，就在神原来的计划里面，神都是要爱外邦人，要接纳外邦人，但是他先拣选这个犹太人。这个奥秘就是以前人不知道的，到了保罗在以弗所书哪里，他将这个奥秘打开，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面，透过福音，一定要透过福音，透过耶稣基督，得以同为后子，同为一体，同蒙应许。这个就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也一样的临到外邦人的当中。所以神说我们不再是外人，我们是外邦人，但是当我们接受主耶稣的时候，我们也是跟选民一样，我们是灵里面的犹太人，神看我们是跟犹太人一样的，我们不再是在做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面的人。所以真理现在很清楚，我们知道在神的爱里面没有分开外邦人跟犹太人。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争论的时候，如果当时的决定是神只爱只拯救犹太人的时候，那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犹太人才能得救了。他们怎么样处理这个真理上面的争端呢？第一，这个是安提奥的教会啊，就是这有保罗这样伟大的使徒在他们当中，他们也没有说好就保罗你一个人来决定，你说什么我们就听，没有，保罗也没有坚持，他跟他们辩论， 但是他没有说好，你们要听我讲的，只有我讲的才是对。那么有争论的时候，很容易的结果就是怎么样呢？分裂了，有跟保罗、巴拿巴去的，有的跟其他弟兄去的，就这样分裂。现在很多教会这样，但是他没有，保罗也很谦卑，他们说好，那我们就让他们的领袖来做个决定。他们的决定就是他们尊重在耶路撒冷的使徒跟长老，因为他们在耶路撒冷，他们没有参与在这个教会里面的争论，所以他们比较客观一点，他们尊重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的长辈，他们族里面比较成熟的信徒使徒，所以他们派保罗跟巴拿巴到那个耶路撒冷去请教他们。所以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争端的时候，那就不要说教会里面的领袖我说这样就是这样。有的时候他们不一定对的，所以也要谦卑下来，问一问其他在主里面成熟的牧长。在外面可能有的时候找外面的人他比较客观一点。好了，第二点，在领袖当中他们到了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里面，彼得、雅各，这个都是伟大的使徒门徒，他们也没有说好我们的看法是这样就这样决定下来，他们没有，他们在哪里是大家有辩论，就是他们有开会，让很多不同的人有机会来发表他们的意见，这个就是很民主的做法。他们甚至于容许法利赛人教的人在他们当中发言。那就法利赛人，耶稣那么恨这样法利赛人，为什么他们在他们的领袖当中也给他们机会发言呢？原来在法利赛人当中也有是真的是弟兄，不错，他们法利赛人的背景，他们是非常非常保守，他们守住旧约里面的规条，一条一条的他们很小心的守，那个也不是完全不好的，当然如果他们假冒为善的话呢，那就不好，但是他们当中你看也有是法利赛人背景的，他们都容许他们在保罗、在彼得、在雅各面前让他们有机会发言，他们就讲按他们的背景，按他们对真理的领受，他们觉得应该是犹太人才能得救，所以外邦人信主我们不能禁止这个事情，但是他起码他要跟我们犹太人一样成为一个犹太人，起码在割礼这个事上他要跟着我们这样做，他们也给他们发言的机会，但是不错，每一个人都有发言的机会，但是到了时间领袖还是要站起来，按神给他们的看见来做一个决定。领袖他的工作就是领导，如果他们就是一天到晚在那里争辩辩论的话，没有结果，那结果就怎么样呢？结果就大家很气，辩论很容易，如果没有好好的领袖来控制那个辩论的时间跟内容的话呢，很容易就吵架，辩论变成吵架，吵架就分裂了，这个问题就没有解决了，问题没有解决的话就教会就受亏损，但是如果问题能好好的解决的话，神的心意在他们当中彰显的时候，问题会成为他们的祝福，所以教会里面有问题是不能避免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让神的荣耀，让神的旨意在教会里面不因人的争论而埋没了。所以在这里到他们争论了一段时间以后，有不同的看法，连在耶路撒冷也有不同的看法，你看问题严重不严重，但是彼得站起来，那个时候神已经将他的心意 透过他看见的异象，好像我们以前也在这里讲过，是彼得本来也有这个问题的，因为彼得也是觉得救恩是单为犹太人的，外邦人是不洁净的，但是神给他看到三次从天上面降下来不洁的那个动物，要他宰了吃了，然后哥尼流那个哈那个异象。所以到那个时候，神已经预备好彼得，已经告诉彼得他的心意，所以彼得就将哥尼流的事情来解释，神已经拣选了外邦人，他们也得救，他们不需要成为犹太人，他们得救就是外邦人的身份就可以得救，因为神也一样爱他们。所以他的解释是，神在你们当中拣选了我，叫外邦人听到福音。所以他传给外邦人第一个就是哥尼流，他是意大利人，罗马人，而且他也相信了，他说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神怎么为他们做见证呢？神也赐给外邦人圣灵，圣灵今天也在我们心里面，那圣灵在他们当中就是他们已经得救了，因为不得救的人神不可能将圣灵放在他们心中，所以神也拯救外邦人，他们不需要先成为犹太人。所以他说因信，接着信洁净了他们的信，不分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彼得用神给他的意象，用神的带领，他的见证来解释这个事情。然后他也说，这个我们的祖宗跟我们凭我们的行为要得救几千年来都没有效果，现在耶稣来，我们信耶稣，就是我们犹太人也是因着我们的信才得救。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犹太人包括了刚才站起来讲话的法利赛人，我们几千年去守这个律法，发觉没有办法去守律法，因为人有罪怎么能守律法呢？在我们犹太人身上都不能因为守律法而得救，耶稣来了我们就因信耶稣得救，现在为什么我们要外邦人做我们几千年失败的事情呢？他们是这样解释哈，彼得。好，第四，巴拿巴保罗用自己的见证，他用见证是神怎么样在外邦人当中来拯救他们，他们看到，他们就用这个做见证。你在这里没有听到保罗跟巴拿巴去攻击在他们安提厄教会有不同看法的弟兄，没有，完全没有攻击人，说他们是魔鬼，是异端，他们来这里在搞我们，没有，他们是对事不对人，他们就讲神怎么样在外邦人当中行神迹奇事。然后雅各，教会另外一个领袖雅各用旧约，也是用神的话语，用旧约神的心意，他要讲就是神从来从第一天他的心意都是要爱外邦人，跟爱犹太人一样，所以他去解释神接纳外邦人的真理。好了，他们已经从神的话语，从神的工作，就圣人的工作，从旧约神的心意来解释为什么他们不需要成为犹太人，他们不需要守割礼，都可以得救，因为救恩是白白的。但是这里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雅各提议我们接纳他们不需要守割礼，不需要放这个重担在他们身上，因为这个不是神的心意。当时他们也加了一件事，他们要吩咐他们，这个他们就是外邦的信徒，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那救恩不是白白的吗？神接纳他们是外邦人，不需要 守行为，不需要受割礼。那为什么在这里要加这样的条款呢？这样的条款是犹太人的律法，那明明说不需要律法，不需要去守行为，为什么在这里要加这几件事在上面呢？救恩不是白白的吗？那么他们如果做这几件事，是不是他救恩就没他们的份呢？为什么在这里要加这样的上去呢？其实这个跟那个真理啊，真理要不要受割礼，是不是要变成为犹太人才能得救，那个真理已经解决了，很清楚解决了，就是神接纳外邦人，他们不需要。但是为什么要加这个呢？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当中一起生活的时候，我们也要顾念到背景不一样的时候，他的那个心生活的习惯跟他的观念，他们持守的观念我们要尊重。你想一想，当时他们是到外邦人跟犹太人是一起的生活，犹太人里面有很多还是非常保守的，就好像耶路撒冷里面那个法利赛 的人，也包括了安提阿本来有提出这样的保守的言论的弟兄姐妹，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弟兄姐妹也是非常非常持守旧约神所吩咐的，他们有这个我们不能改变，但是我们现在就是不需要行为而得救，我们也不能在他们当中做他们非常不习惯不喜欢的事情。这个是关系到弟兄姐妹彼此的相处，这个跟真理没有关系。当然神的心意不要基督徒拜偶像啊，这个偶像的污秽奸淫，这个事情特别要提醒，因为外邦人，当时的外邦人，他们看偶像看这个奸淫的这个事情很随便。所以使徒特别要提醒外邦的信徒，不错，你不是靠行为而得救，但是你得救以后这样的事情你不要做。但是下面勒死的出生跟血，那个是犹太人的规矩，你要尊重在你们当中犹太人信徒的规矩。当我们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台湾来，刚才说香港来，做事想法做法都有不一样的，有的时候我们都要尊重啊其他人，不要做其他的事情，不是为了自己哈。你说啊，血能不能吃啊？那个猪红能不能吃啊？很好吃是吗？很好吃。但是如果教会里面有弟兄姐妹觉得圣经里面说血是生命不能吃，他心里面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们不是为了自己不吃，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为了谁不吃？为了他，是吧？凡事都可行，但都不一定有益处，有益处的是为了其他人的益处。所以他们这里提出来是，当然偶像奸人那个是特别提醒他们这个不能做，因为这个是违背神的那个心意。但是下面勒死的那个牲畜跟血，就是要他们尊重在他们当中犹太人的弟兄姐妹那个想法。好，他们做了这个决定以后，他们写信详细的解释清楚啊。这个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啊，不是就这个做了决定，那保罗巴拿巴就你回去啊，回去去讲给他们听，那就算了啊，完了，这个事情完了。因为保罗跟巴拿巴是在这个争论当中的主角之一，所以他们想到如果他们回去的话，他们说耶路撒冷的领袖他们这样的看法，那么其他的人会说啊，那你传的当然是这样了，因为他们同意你的看法嘛，我怎么知道耶路撒冷他们的长老使徒是这样看法呢？ 啊，如果保罗跟巴拿巴不是在这个争论里面有份的话呢，可能他回去讲他们是很中立嘛。但是那、啊、当时没有这个电话，没有这个电传，也没有这个啊什么 Twitter 啊，所以他们这个信息要回到那个教会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个信息一定很清楚啊。这个就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信息 communication 要非常非常的清楚。你看他们很小心，他们写下来，将这个决定写下来，详细的解析清楚，而且不单是这个交给保罗跟巴拿巴拿回去，拿回去大家看，这个是使徒他们写的还不够，他们还差派其他的几个啊，那个犹大跟希拉啊，就在耶路撒冷派弟兄将这个信带到哪边去，让他们知道耶路撒冷那边的决定是这样。那么他们就啊很清楚，而且他们回去的时候用很多的话劝勉他们，坚固他们，让他们不因为这个事情有不合一、不同心、不相爱的情况。那弟兄姐妹，教会有问题、有争论，好像啊，当初的教会那么好的教会，使徒还在，圣灵刚刚下来，他们也有争端，神容许的，教会里面有不一样的看法，可能是大到好像真理的问题，可能是小到就是那个障碍教会的草，你捡还是我捡，还是外面的人捡啊？这个很小的问题，但是在教会里面如果有争论的话呢，那都是有可能会发生问题。如果教会里面的小问题不解决的话，大家不同心的话，很容易小问题变成大问题。但是如果大家有相爱、有同心的话，神容许问题临到教会，大家一起好好的凭着神的心意好好的来处理的时候，神的荣耀就能彰显，我们就能从问题里面学习功课。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将当时初期的教会他们的问题都记载下来，让我们学习，让我们看到教会里面有人的地方我们还是软弱的，我们还是有不同的背景，我们有不同的看法，有的时候我们是附和了，有的时候我们是有错误。但是神你是完美的，只要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给我们能力，给我们智慧，我们一定能解决我们的问题，而且问题解决以后，我们更同心，更有力量的来侍奉你。求主你帮助我们教会，我们教会以后人数会一级的增加，我们希望我们是一个合你心意的教会，好叫你 叫人数天天的加在我们的当中。那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人数增加的时候，我们一定有其他的问题，大的问题、小的问题，但是求你帮助我们能同心的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当中有争论的话，我们争论了以后，我们以领袖的看法，我们顺服领袖的看法，顺服神的意念，我们彼此的同心，彼此的来建立教会，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